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来敬拜神啊。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的一个话题是祷告，并且呢是进食祷告啊。大家不要紧张哈，今天午餐还是有供应的啊。我们进食祷告可以从其他的时间来开始操练哈啊。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啊，希望大家开始来操练祷告，并且呢有时候可以来进食祷告。那上一次呢彭亮弟兄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我们整个年度或者前面这几个月的一个主线啊。我们这一年我们是希望呢大家在各方面来参与啊，参与到教会当中来啊，投身在这个教会当中，委身在这里面，大家一起呢来建造，大家的生命一起来磨合，互相的鼓励，一起成长。那么参与呢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呢就是祷告，再一个呢就是读经，啊，这两个方面呢是我们与神之间垂直的关系。那另外两个方面呢，是一个是团契，一个是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水平之间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就是希望在这四个方面，就是祷告、读经、传道和这个团契当中，这四个方面呢，我们一起来参与。那上一次呢，我们从这个就是哈拿的例子当中看到呢，接受哈拿祷告，哈拿向之祷告的这一位神是生命的神，是生命的主，他就是可以赏赐，他可以收取，他可以让哈拿那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怀孕啊，他也可以让他怀孕生子，他也可以让他给出这个赞美，就是说素来没有怀孕生子的人有福了啊，素来贫穷的人有福了啊，素来受压迫的人有福了，那哈拿可以在那个困难当中呢可以来赞美神，因为神是生命的主。那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一个话题，神不光是生命的主，不光是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的衣食住行，它也是我们使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不只是那么简单，不只是吃喝拉撒那么简单，我们也有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使命的存在。当一个人想要做一些的事情，他又没有做到的时候，即便你给他很多物质上面的享受，他心里面总是还有一些不满足，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有一些使命他还没完成。我不知道大家在某一个阶段的使命是什么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事情想要去做，你觉得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呢，你觉得很爽，有价值，值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可能那个使命又有一些的转变，你可能在另外一个价值又有另外一个时间的阶段呢，可能有其他的更多的追求。那不管怎么样呢，当你想到生命当中的意义，或者说你觉得哪些事情很重要要去做的时候，那个就成为你那个阶段的一个使命。但是很感谢神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整个人生他有一个规划，无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他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让我们去完成。当然在每一个阶段他可能有计划是不同。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啊，但是我们家境是生长那个环境不是像现在你能找到什么运动设施啊，或者教练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到稍微长大一点，去到这个县城里面去读高中的时候呢，才慢慢的有一点，才知道了什么反正我在农村的时候就是个野孩子，到处跑啊，到处有一点，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就特别的兴奋，很小就去骑自行车。那个自行车比我的人都还高好多，我的很矮很矮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非常的高，我们称之为是二八的自行车，那意思就是说它的轮子是28寸的那个直径的然后我就骑，就是在那个，因为自行车非常的高嘛，所以我就是拿着它，然后那个这个腿不够长也上不去嘛，只能到这个山脚那个空里面，就直接到那里蹬就骑，就非常的开心。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有很多其他的运动设施我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这个排球啊、篮球啊，这些东西都是好多东西都是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那个时候电视也是没有太多，也连电视上看人家打球都是后来才看到。所以 有一次接触了之后呢，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排球。当时在那个阶段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直梦想自己可以去再长高一点，再可以去打排球，然后就可以很做了这件事情就不会遗憾。以至于到了大学的时候，我都去那个学校里面去找找人家有没有那个排球队，就再一看发现所有人都比我高一个头，然后我就只好放弃了那个想法了。虽然觉得有点小小的遗憾，但是呢没有关系啊，神在其他的阶段给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我们今天看一看呢，神在我们任何一个阶段他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向这位使命的主去呼求，去向他来祷告，让他来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啊，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哈，弟兄们读单数节，然后姐妹们读双数节。《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道传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些你所拣选、你所呼召的人就信了，信了你就有永生，就有生命的意义，就有从你而来的使命。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这样的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求主继续将这些伟大的灵魂向我们显明，伟大的计划向我们显明，这样伟大的使命来向我们呼召，让我们诚心顺服，能够荣耀的进入到你的呼召当中，进入到你的使命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时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在那里侍奉主，进食祷告。在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圣灵来跟他们讲话，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是神对他们祷告的一个回应。事实上这个祷告已经存在很久，神的回应已经早就存在，神的工作招他们所做的工早就已经说明。早在哪里呢？其实有更早，我们不妨就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8节就讲到说，你们要在此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做什么呢？就做我召你们所做的工嘛，对不对？得着能力之后做了什么工呢？就是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 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话是耶稣讲的嘛，所以就说做我的见证。那么实际上主一直在颁布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蒙恩信了耶稣的人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这个使命。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教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通过各种场合来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有的神学家打了一个比方，就说我们好像一个乞丐在神的面前，神施恩给我们，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很满足，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乞丐的朋友，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这好多都跟我们一样都是乞丐。现在我拿了一个很好的，有一个恩主，我遇到一个很大的恩主，他不嫌弃我又脏又乱又臭，他帮我清洗，他给我供应，这么好的恩主他哪里去找啊？但是我还有很多朋友都是乞丐，所以我把他们找过来一起来见这位恩主。也好像一个病人，我多方去求医，我终于找到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他能够医治我灵魂的疾病。我灵魂的疾病就是我是犯罪的，我这是一个罪人，我罪人，我曾经撒谎，我嫉妒，我纷争，我贪婪，我奸淫，我偷盗，这些都是我的罪。罪有一个公价，就是死。这个病不是一般的病，这是病入膏肓的病，这个病一定要死。但是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好的医生，这个医生不是他的医术多么的高明，不是他像华佗一样可以开什么药，可以做什么针灸，可以做什么治疗，不是的。这个医生是耶稣，这个医生是把他自己承担我们的罪，他说这个罪一定要死，所以我就替你的罪要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是生命的主，第三天他又复活，是这样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他医治了我病入膏肓的那种病，把我彻底的医治过来。那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的病，其他人也是跟我一样的有这样的罪，我有很多其他的朋友。那这些朋友，我作为一个病人，我得到了这位大的医生，这位恩主的医生医治我了，那我把这个好消息说，这里有一位医生，你也跟我一起过来，我们共同来到这位医生的面前接受他的医治。那这就是耶稣所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他所招来所做的事情，要招他们所做的功。那神是颁布使命的这一位，而且神颁布使命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所背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大使命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无论是在哪一个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些人都正在寻求神，都正在祷告。他会说你们进食祷告服侍神的时候，然后耶稣就来了，这些人在等候圣灵，在祷告的时候，神的使命就来了。那他们正在敬拜耶稣的时候，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的场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使命颁布之前，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我们这些人都正在敬拜神，正在祷告，可能正在进食，可能正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正在这个的时候，神的使命就来了，神对我们生命的赋予的这个意义就来了。而且在其他的一个时候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或者你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如果你们祷告，如果你们进食。所以我跟大家读一下这个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教训他的门徒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他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 这是他其中一段。后来他又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你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要干什么呢？你们要要洗面要让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你也要洗脸，要刷牙，要整理你的头发，不要让人家看到你好像你头发蓬松的，然后人家就问你你在干什么呀，又好像你在进食一样。就是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进食。那也就是说，耶稣的言语，圣经里面其他的话语常常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进食的时候，敬拜的时候。那也就是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些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情，很自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来了，神就来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所以我挑战大家，挑战我自己，我们把这些变成耶稣所说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我们生活的常态。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进食的时候，敬拜诗歌赞美神的时候，神的使命就来了。难怪我们有时候好像觉得神很遥远，觉得神的使命，我对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哎，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那个常态还没有操练出来，我们还没有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操练出来，让我们常常去进食祷告赞美神服侍神的时候，神就赋予你我的使命。那你我的使命大的方向来讲，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把这个好消息去传给别人。但是具体在你每一个人的生活岗位当中，如果你是做老师的，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工程师的，你是做律师的，你是做妈妈的，你是做爸爸的，或者是做儿子的，做女儿的，做在你的生命当中的那个岗位，在你的那个当下，你怎么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呢？ Tim Keller 是一个很我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和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工作的魅力》。无论你在哪一个场合的工作，你在家里工作也好，在孩子面前工作也好，在同事面前工作也好，工作的魅力，他就说在工作当中你可以去见证神的荣耀。通过哪些方式呢？通过你待人接物的方式，通过你对人家有恩典、有慈爱、有宽容的这种方式，人家一看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温柔，这个人生活怎么这么喜乐，他的生活怎么总是这么有盼望。当人家来问你的时候，你就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那个人。你说，哎，我之所以这么喜乐，我之所以能够容忍，我之所以能够包容，我之所以能够原谅，我之所以能够爱别人，是因为耶稣已经爱了我。这是无论你在哪个工作岗位，你都可以做的，在一个完成你的使命的工作。另外的，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你可以忠心的对待你的老板，对待你的同事，对待你的下属，你可以忠心的使用那段的时间，你可以忠心的去使用神所交给你的各样的资源和才能。当你去忠心的去做这些事情，你手头上的事情，神呼召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又在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就是你在实现这个使命。当我们那么做的时候，神会把这样的使命赋予到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来，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跟这个天地之主发生这样的一个连接，他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他不光是颁布了这个使命，他也差遣了这个使命。于是他们继续进食、祷告，做什么呢？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也就是说，这个使命实现在你我身上，在每一个时间段有可能是不同的，但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人身上，就正好是把他拆出去，让他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有几个传福音的范围，当时那个话是在耶路撒冷讲的，所以他就讲说耶路撒冷，然后稍微远一点就是犹大全地，再远一点就是撒玛利亚，再远一点就是到地极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出去了。他们当时所领受的呼召就是这样，所以要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呢，那 这个地图呢，就是当时保罗所走的路线。保罗一共这样走了，圣经里面记载有三次这个大的宣教的途径，这是第一次。我不想每一次都说得很详细，我只想说这是当时神对那个人的一个呼召，他所清楚地听到他当时的那个使命就是这样去走。而且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他当时有一个概念，这个从现在这里走呢，他只是从这个安提阿里面出发，然后呢从这个在这个地中海附近呢就这样走，这是他的第一次。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当他第三次甚至以后更多的时候，他曾经写一封信，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看你们，并且呢我要在那个地方蒙你们送行，送行的意思就是你们资助我了，让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去哪里呢？去西班牙。所以在当时他的概念呢，西班牙就是他的地极，就是他所看到的所认为的地球的极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嘛，对不对？他们不知道美国嘛，所以也没办法说我要祷告到美国来，到了西班牙再蒙你们送行，然后坐船像跟麦哲伦一样或者跟哥伦布一样那个绕行的到美国来。他没有，这当时是没有这个地极在其他地方的概念，当时他们的地极就是西班牙。所以当时他们一直存着这个我要完成使命，我要参与到神的使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要从我这里本地开始，我要走远一点，再走远一点，走到最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我到那边去传福音。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所以我非常期待到你们这里去，蒙你们送行到更远的地方去，到地极去。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处境。那神赋予他使命，赋予他生命的意义。当巴拿巴和扫罗捕捉住这个意义的时候，他们就甘愿被差遣出去。今天神在你和我生命当中也有同样的使命，也许你的使命现在就是在你家中，在家里面温柔地对待你的配偶，或者对待你的长辈，或者对待你的下属，或者对待你的下一辈。也许此时此刻在这个阶段，神对你的呼召就是这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体现出耶稣爱你的凭据来，又体现出你愿意领受和传递耶稣那份爱。也许在另外一个阶段，神又悄悄地呼召你说，哎，你现在应该到哪里去，你应该进行更多什么样的装备。当你在敬拜，当你在进食，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对你的呼召和带领就一步一步更加的明确了。所以这是神是使命的一个颁布，然后是对使命的一个差遣。第三个，我们看到当神把你颁布了这个使命又差遣你出去的时候，他是会对你负责任的。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你会有很大的难处。当你在家庭当中的时候，你觉得神呼召我去原谅一个人，我很难去原谅他。当你神呼召你温柔下来的时候，你突然就想着要火冒三丈，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的。神给你一个使命，你觉得这个使命太大了，这个任务太重了，太难了，我完成不了。这个时候你记得圣灵要与你同在，圣灵要增添你的能力，他要来实现这个使命，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让你清楚地知道这个不是你的肉体可以做到，让你清楚地知道这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他的工作，你只是成为他的一个被他使用的器皿而已。他的恩典就在你这个器皿，在你这个管道当中流过，流过你的生命，又流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实现。我们在这里听稍微看一下，他完决定要被差遣去实现这个使命的时候，马上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马上他就到各地方去传讲神的道，神就带来一些其他的人来听神的道，神又带领一些人来信他所传的道。那这就是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语带出去，神有人来听神的话语，神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听你的话语，听神你所解释神的话语，然后他也信了神的话，就像你我以前一样信了神的道，我们就得医治了，我们就得供应了。这就是神伟大的工作， 这是这位使命的主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要做的伟大的工作，非常伟大的工作。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领受这样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开始受差遣去传这样的工作呢？就是在我们进食和祷告和敬拜和服侍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记得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寻求神的带领，这样在那祷告。当我们祷告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我们祷告一方面是求神自己的名得了彰显，另外一方面也是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这个是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进食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总是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12月底我们去巴尔的摩参加这个差传大会的时候这是在最后结束的那一堂，是我们闭幕式的那一堂 David Platt 给我们讲的一篇的信息。在那篇的信息当中，他就非常的鼓励我们要认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予的意义和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来服侍他，来把他的见证传递出去，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和祝福。他在当中特别讲到有几个事情会妨碍我们那么做，也就是说当我们实现使命来成全使命的时候，有另外一些障碍会过来，魔鬼撒旦不甘心我们这样去做，所以就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其中他讲到五个障碍，那五个障碍当中呢，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五个障碍在哪里。等我们技术同工来调到第48分18秒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来听他的。这五个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魔鬼会教唆我们去高估自己的能力，觉得我做这个做那个神就会听我。第二个，魔鬼会教唆我们去低估神的能力，就觉得这些都搞不定了，然后祷告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求神有什么样，他会来帮助我们吗？会低估。第三个，魔鬼撒旦会教唆我们忘记谁是负责的那位，谁是审判者。
掌声来欢迎万牧师。
请调到48分，这个你是从头开始放的，请调到第48分18秒。然后第四个障碍是什么？
To be here.It's my honor to be here.
我能够来到这里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Which means that whatever he says to do,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叫你做什么
，you do，
是形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You belong to someone else.
你是属于另外一个一位。
Life to make His global glory known.
不要低估了神要怎么样的借着你的生命来彰显他普世的荣耀。
Be faithful.
我们要忠心。
Full of faith in God.
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
I've got to go faster.
我要讲快一点。
Second threat to your faithfulness.
第二个对忠心的威胁
is overestimating your own power.
就是你自己高估了你自己的能力。
So, there are others who think, yeah, look at what all I can do.
有些人他说，你看，我能做这些事。
Or even, maybe more subtly,
或者呢，
sometimes in missions conferences,
有的时候在这些宣教大会当中，
we almost say to each other, if we'll just do this, this, and this, then God will move in all these particularly specific ways.
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神就会这样子的来成就。
But the reality is,
可是事实是
，no matter what we do,
不管我们做什么
，in our ingenuity and our innovation,
在我们的创意当中
，and our creativity and our skill,
在我们的技能当中
，apart from the power of God.
如果不是靠着神的大能
，We will not see anything happen for His global glory.
我们看不到任何能够成就神荣耀的事情。
So we always must be careful not to overestimate our power.
所以我们不要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
We must trust in the power of God.
我们一定要信靠神的大能。
Let me share just one quick way where God has convicted me about this over the last year.
神在过去这一年，这样子的教训我。
I was preaching in South Korea about a year ago.
一年以前我在南韩来分享。
And I was reminded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here.
有人提醒我南韩教会的历史。
Many of you know the story of what God has done among our Korean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that peninsula.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在南韩在韩国半岛神的大能。
In 1900, there were less than 1% Christia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00年在韩国半岛只有少于1%的基督徒。
And they, early on in that century, had a particular conference where missionaries and church leaders and church members, the small number of them that there were, got together.
而在20世纪初期有一群宣教士和牧师在一起开会。
And during that conference, they broke out in spontaneous prayer.
而在那个会议当中他们很自发地开始祷告。
In the middle of a worship gathering like this,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当中，
people started falling on their faces, confessing their sin.
有许多人跪在地上认罪，
crying out to God in confession and worship.
他们向神呼求，向神祷告。
Their meeting lasted late into the night.
那个会议一直到晚上都没有结束。
And then the next day,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而第二天继续地开始。
Loud crying and wailing and confessing and worship all across the room.
这整个房间都在敬拜神，都在认罪，都在向神哭求。
And then those leaders scattered.
然后他们这些人都离开了。
And in all their churches, they started meeting early in the morning, 4 or 5 in the morning to pray.
然后在他们的教会当中，他们开始一清晨4点、5点钟的祷告会。
They would meet together every morning like that to pray.
他们每天早上清晨的祷告。
They would get together on Friday nights and pray all night long.
他们甚至于礼拜五晚上整夜的祷告。
They started doing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这样做。
And they continued doing that decade after decade after decade.
然后他们继续这样做几十年的时间。
And by 2000,
到了2000年，
one short century later,
一个世纪以后，
they went from having less than 1% Christian.
韩国的基督徒从少于1%，
to having at the end of that century over 10 million followers of Jesus.
到了差不多有1000万基督徒。
How do you explain that?
你怎么解释？
They sought the power of God.
因为他们寻求神的大能。
I came back from that trip.
我从韩国回来的时候，
and I said to the church I pastor,
我对我自己的教会说，
we need to change the way we pray.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式。
I'm ashamed to admit, I had not been a part of an all-night prayer gathering in my life.
我很难为情地承认，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整夜的祷告会。
I said, that's about to change.
可是呢，这会改变。
And so we started a couple weeks later, did an all-night prayer gathering.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整夜的祷告会。
We've done late-night prayer gatherings all throughout this last year.
我们这过去的一年，很多次晚上深夜的祷告。
We're about to have another all-night prayer gathering in a couple of weeks.
我们几个礼拜以后又会这样做。
These have become my favorite times as a pastor in the church.
作为一个牧师来说，这些时刻是我最珍惜的时刻。
Just falling on our faces before God, interceding.
让我倒在神的面前来为人代求。
Asking Him to do what only He can do.
向神求只有他能够成就的事情。
And I won't go into all the details of all that's happened this last year.
我不想要多讲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事。
But we have seen more people baptized this last year.Then I can remember seeing in all my other years as a pastor.
作为一个牧师，我在过去这一年为人施洗的数目是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年。
And the beauty of it is, it's not because I was preaching better sermons or we were doing better programs.
这不是因为我讲道讲得更好，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计划做得更好。
It's 100% because we were praying and God was moving.
100%都是因为我们祷告，神成就。
Don't overestimate your power.
不要高估了你自己的能力。
Don't underestimate His power.
也不要低估了上帝的大能。
A third threat to faithfulness.
第三个威胁。
好。谢谢同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神的使命要用神的方法来完成。他去韩国的这一段时间，他一直被提醒韩国的教会是怎么样复兴的，他在自己教会里面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实现。他回来就在教会当中改变了这个祷告的模式，更加投入的去祷告，更加参与在祷告当中，不光是他，而是整个教会。所以他就看到神奇妙的工作在他们教会当中彰显出来，就好像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当中在韩国教会里面彰显出来一样。那我不是说一回来我们教会就要向他们学习，我们彻夜的来祷告哈，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如果大家要这么做，我们也很乐意可以这么做啊。我们目前的稍稍的一个改动是我们在这个几个礼拜一个多礼拜之前我们已经开始了有一个21天的祷告的事项。我相信大家都收到了这个 email 以及上次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报告的事项，你可以加入在那个祷告当中，你也收到了这个单张，上个礼拜有单张，我们还有多余的在后面，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可以去拿，可以参与到这里来。我们21天里面每一天全教会为某一个事项来祷告，有的是挑战我，有的是装备我，有的是教导我，有的是洁净我，有的是帮助我来更新我。每一天我们为这些事项来祷告，神的使命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这么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就让我们经验到了，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工作。他刚才还要继续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实现神的使命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障碍会发生。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三个障碍，第四个障碍呢是说我们会轻忽神的话语，第五个障碍呢是说我们会高抬自己的理论。那不管怎么样，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破除一切的障碍是为了来更好的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和他所召我们要做的工。而这一个当中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来继续寻求神的能力，继续在祷告当中，有时候在禁食当中来寻求神的能力。当我们提到禁食祷告的时候，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少吃那么一两顿没有关系的哈。大家知道这个胖子我们这个不是一天吃出来的啊，这个瘦子也不是一天可以瘦下去的啊！大家相信我哈，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相信一些医生，有一些医生他可以跟宗教完全没有关系的，跟这个禁食，他只是让你禁食，也没有让你祷告，也没有任何的什么附加的条件，他只是一个医生会告诉你说啊，你偶尔禁食一下，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这个被称之为 intermittent fasting， 这个词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也感谢神，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还有医生在场还证明这个事情啊。有的医生是，如果你回去查一下的话，你会知道的啊。所以不要那么紧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时候来禁食。禁食呢，不过你有些事情要特别小心，要循序渐进哈，不要说因为我明天要禁食了，我今天就大吃一顿啊，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你的肠胃会受不了的哈。也不要说我禁食结束了，我现在可以终于可以吃了啊！不要这样，禁食之前和禁食之后都要吃少一点，吃清淡一点。你也可以尝试从一顿两顿开始，你也可以尝试某一种部分的禁食，也就是说你不是完全的禁食，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段有这个但以理。他曾经呢有很多天的时间呢他不吃肉，他只吃蔬菜， 它不是肉，那是部分的一种进食。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是无论怎么样，要记住，第一个，千万要循序渐进，慢慢的来。第二个，你要知道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劝导我们的是说什么？说进食的时候呢，你也还是要按照正常的去梳头、洗脸，还有正常的这些的事情要做，不要让人家看出，不要故意让人家看出进食来，好像要在标榜一件什么事情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原则。再一个原则呢，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究竟我们为什么要进食？我们进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神更多的亲近。你说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我愿意放弃我生命当中暂时的这个需求，我愿意把它放下来，在这个时间我集中精力来寻求神对我生命的带领，寻求神对我使命的赋予，寻求神对我价值的确定。这段时间我把它用起来，不管是一天也好，还是两天也好，还是一两个礼拜你来一天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在那个期间，你说我暂时把我这个需求放下来，我尊主为大，我就在那段时间我想要特别的亲近神。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会恩待你，神会带领你，神会祝福你。就像圣经常常讲的一样，当你们这样的时候，圣灵就跟你讲话，圣灵就呼召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圣灵就带领你前方的道路。而且更有一些附带的一些好处，就是当你这么进食的时候，你会顺便就会想到，我平时都有那么多的供应，我都不知道感恩的，原来食物、水、饮料每一天对我的身体那么重要，神每天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我现在才知道，以前神给我每一天有空气可以呼吸、食物可以吃、水可以喝的时候，我都没想着去感恩呢，现在才想到这些东西对我这么的重要。当我一离开他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饿，跟他很渴，或者怎么样，你就会想到，平时神的供应是那么的充足，会唤起你那颗感恩的心，感谢主。所以他要把这个使命来传递给我们，他是颁布使命的那位，他是差遣我们的那位，他是实现使命的那位。这个使命是一个命令，是一个使命，不是一个建议。我们的小孩子的主日学教室当中有一个条幅，那个条幅上写了一句这样的话，请你翻到这个倒数第二页好吗？倒数第二页有一个照片，我从主日学里面照了一张照片。当这个使命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神说这样做是对你生命最有意义的。当你实现神要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意义的时候，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且他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是命令的，他说你们就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起始句，是一个命令的口吻。当他说到说命令你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你们不可以敬拜偶像，你们不可以破坏安息日，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当他这么讲的时候用的都是起始句，是一个命令，不是建议。所以呢，我们的主日学的那个班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条幅，他说我没有说这个是十条建议，而是十条命令。那十条命令被耶稣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条，就是要爱神并且爱人如己，那就是一条命令。并且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使命就是一条命令，既然我们这么爱神，就把这个爱神的好消息去向别人做见证，这是一个使命，这是一个命令，这个不是建议。你听到有朋友他们这个几年前呢去到中国的时候，他是生动地学到一课，什么叫命令，什么叫建议。他去中国的时候带的都是一群 ABC 哈，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一些中国的孩子到中国去短宣，那个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的摄像头，所以大家可以为所欲为做一些事情哈。所以那些去的那些美国的孩子 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呢，去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其他开车的那些司机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们就等啊。现在红绿灯等等了一波，哎，现在终于是这个我人行可以走的那样，轮到我了，我就可以走了。走了没两步，哇，这个车就过来了。哎，他就问那个带队的，不是说这个灯不是显示我们可以走了吗？为什么这个车都过来都不让我们呢？然后那个带队的人稍微有经验一点，他说凭着信心往前走，然后就拉着他们说走。为什么呢？因为你走那些司机啊都跟你一个默契，他知道你走路的快和慢，当你这么走的时候呢，他知道是从你前面过还是从你后面过，他都很知道你的速度，所以那些司机都很厉害了。当然现在有这个很多摄像头了，大家不可能这么做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是心惊胆战地走过去，走过去之后就问那些领队，领队呢就问那些当地的人，那究竟怎么回事？当地的人告诉他们说，那个红绿灯在这里只是一个建议而已。但是，当我们生命要得到祝福的时候，那个红绿灯可不是建议，那个红绿灯是一个命令。当我们在这个命令当中，你照着这个红绿灯来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全，因为在这个命令的背后，他是要给我们安全。神今天给我们的是命令，不是建议。命令我们去爱神，命令我们去把爱神的这个好消息去跟别人做见证，这都是命令。这个命令的背后是为了你我的安全，是为了你我的祝福，是为了你我生活的意义，是对你我好的这个命令。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创造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特点，因为他最有智慧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命令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四点，我们来领受这个使命，知道这是个命令，知道这个是个对我们好的命令，知道这个是神要负责的一个命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实现出来，我们就存心存着赞美感谢和荣耀的荣幸的这样一个心态来领受，来承接，来实行这样一个使命，帮助我们。求主，主也会帮助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的，他会来帮助我们，让这个使命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有一个美好的使命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一个智慧的使命要放在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看着事情很大很难，没办法做，或者觉得不合我们的常理，不想去做。但是主啊，当你的智慧充满我们，当你的能力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是正确的，知道那个是智慧的，知道那个是有价值的，并且知道有你的能力会来继续装备我们，继续的实现那个使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你与我们同在，你增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发现不是我的肉体在做，不是我自己在做，不是我那个老的我在做，而是在你里面有被新造的接受你使命的那位新的人在做，是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在做。感谢主，当我们再一次有计划的去进食，去祷告，去赞美，去敬拜，去服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了。当我们那么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使命就来充满我们，你的能力就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就来充满住在我们当中，继续带领我们前行，来实现我们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